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4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日韩严厉谴责北韩导弹试射。
제가할수있는모든일을하겠다고밝힌바있다면서
南韩总统府发言人话，北韩最新的这次挑衅行为是在南韩新总统就职之后几日进行。文在寅总统谴责这种鲁莽的挑衅。中国一带一路论坛在北京开幕，北京和各地加大维稳力度，展开严密监控维权和民主人士和阻截赴京访问的行动。马克龙正式就任，成为拿破仑以来的最年轻的法国总统。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韩在星期日早上发射了一枚不同寻常的高空弹道轨迹导弹，表明这个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中程导弹，射程可以达到4500公里。日本和南韩迅速谴责北韩此举是对该地区的重大威胁，亦都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北韩武器专案的决议案。
제가할수있는모든일을하겠다고밝힌바있다면서
南韩总统府发言人话，北韩最新呢一次嘅挑衅嘅行为系喺南韩新总统就职之后几日进行。文在寅总统谴责呢一种鲁莽嘅挑衅。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就表示，呢一枚导弹发射到一个高角度轨道，达到咗2000多公里嘅高度。佢补充话，导弹飞行咗30分钟，喺飞行咗大约700公里之后，落入咗日本海。落海点系距离北韩东海岸大约400公里。在华盛顿，白宫的一份声明说，川普总统已经收到了北韩最新导弹试射的简报。这份声明说，鉴于导弹对俄罗斯领土的影响是这么近，事实上要比日本领土还要接近，川普总统无法想象俄罗斯会对此感到高兴。这份简短的声明最后说，北韩明目张胆的威胁已经太久了，南韩和日本一直和美国一起密切关注，美国保持坚定的决心，在面临北韩构成的严重威胁的时候，和盟友站在一起，让这次最新的挑衅行为转化成所有国家对北韩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在北京为期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仪式上发表了主题的演讲。俄罗斯总统普京等29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北京出席。这次会议的倡议是目的在于重开古老的丝绸之路，以此提升全球发展，扩大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联系。习近平说，2000多年前他们的先辈是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这位中国领导人说，古丝绸之路绵缓万里，延缓千年，是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视窗，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习近平宣布将在这个范围巨大的铁路和海陆的连接项目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而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5月14号在北京开幕之际，北京和各地加大维稳力度，展开严密监控维权和民主人士和阻截赴北京访问的行动。据参与网等的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前夕，北京一些维权和民主人士被上纲和软禁。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的徐永海牧师从5月8号起就被软禁在屋企，而12号之后更加升级，派出所的辅警坐在凳上面是堵截住家门。另外，全国各地继续有包括退伍老兵在内的访民无惧打压前往国家信访局上访，但其中很多人被地方截访人员拦截带走，还有一些访民在赶到北京前被堵截或者是被堵在屋企里面。因为拆迁上访10多年的山东维权人士王俊生、王俊勇兄弟星期六被10多人是围堵在家中，限制人身自由，拨打110和派出所的电话都被拒绝救助。 被列为福州市重点维稳对象的谢小珍，五月十二号晚发现防盗门锁眼是被社区派嚟的几个人用胶水系堵死，仲系额外枷锁，唔准谢小珍的家人系呢几日出门。此外，仲有报道话，有关当局已经下令所有可发布新闻的网站同埋平台，以及论坛、博客、微博、社媒。是即时消息和视频平台直播等对一带一路高峰会的所有报道都以三大官方媒体为准，严禁一切负面报道和评论。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星期日正式就任，成为继拿破仑以来的法国最年轻的领导人。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法国新任总统就职仪式在爱丽舍宫举行。依照惯例，卸任总统奥朗德和马克龙在爱丽舍宫的总统办公室里面进行了大约半个钟头的闭门会谈，其中是包括交接法国核武器密码等。之后马克龙将奥朗德送来爱丽舍宫。在5月7号举行的大选第二轮投票当中，马克龙以 66.1% 的得票率击败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当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竞选当中承诺为系所有法国人系创造繁荣。他就任之后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弥合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深深的裂痕。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伊朗北部库罗山省的城镇皮斯灰拉遭受里氏 5.7 级的地震，导致两个人丧生，至少225人受伤。红新月会说，在地震发生之后，星期六有30支的搜救队伍已经迅速地被派往地震的灾区。80%的伤者和生还者已经被重新安置到帐篷里面。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是11公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空军有了一位新的文职领导人，这位新领导人是中国唯一项主要潜在威胁，说会努力采取应对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8号以76票对22票核准了56岁的凯瑟·威尔逊担任新的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女士出身空军世家，她的祖父、父亲和丈夫都在空军服役过，自己亦都毕业于美国空军学院。1998年至2009年，她代表新墨西哥州的第一选区出任国会议员，并且以国家安全事务作为自己的议事重点。在过去四年当中，她是南达科他州矿业技术学院院长。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30号举行的核准听证会上面，威尔逊说，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继续受到威胁，并且首先提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他说，中国的经济将在未来十年之内赶上美国，中国正是以他的强劲经济为后盾，迅速发展新的军事能力。威尔逊说，美国空军目前的备战状态不足以应对同一个力量接近的竞争者潜在的军事冲突，包括空军人员数量不够、训练不足、武器装备陈旧。有议员问空军应该如何冲破中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威尔逊说，如果成为空军部长，他会致力于研制 B-21 型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他又说，他会领导空军提高太空能力，同时努力维护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威尔逊女士是自从川普政府上任近四个月以来，美军各大军兵种第一位新的文职领导人。川普总统正式提名接任海军和陆军部长的几位人选，由于个人原因纷纷退出。防务专家说，新的文职领导人迟迟未能够接班，正是影响美军各个兵种在人员配置和装备更新等的关键问题上面作出重大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的报道。
澳大利亚空军指挥官说，第五代 F-35 战机的来临以及与美军作战平台的互通，将会彻底改变澳大利亚空军的作战模式，并且大大增强盟友一起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另一篇报道。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5月11号 在华盛顿表示，以第五代 F-35 战机为标志的澳大利亚第五代空军将根本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而这项努力离不开与美军作战系统的互通和合作。
In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game, we want to work to a single line of effort with all US servicesTo shape our region in ways that reflect.
戴维斯话：为咗实现呢项根本性嘅变化，佢哋希望着力于同美军所有兵种合作，以彼此选择嘅方式造就澳大利亚嘅地区安全格局。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拨款170亿澳元从美国购买72架 F-35 战机，其中第一批将会喺2018年抵达澳大利亚。戴维斯在讨论国际秩序正是受到挑战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他又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而第五代空中作战模式能够帮助两国和盟友一起实现这项目标。
Australia and the US are now in a strong position as fifth generation technology partners to shape a discussion about the alignment between capability and values.
戴维斯又说，作为第五代技术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和美国目前处在一个更有力的状态，去影响有关能力和价值观相结合的讨论，这些很可能对继续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很多澳大利亚人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产生了怀疑，这种疑虑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深。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澳洲人的确认为应该与中国加深关系，但是这些与巩固以及强化澳美关系并不矛盾。
I think that having a strong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Australia's hand when it comes to dealing with China.
希勒说，他认为和美国的坚强同盟关系增强了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能力，使得中国更难好像过去欺负菲律宾和目前欺负南韩这样对待澳大利亚。川普在上任之后没多久，和特恩布尔总理有过一次不愉快的通话，但是两个人上个星期四见面的时候坚称现时是合得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川普的上任丝毫并没有影响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率领一个两党的代表团，星期四在印度大兰萨拉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安全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益西多杰的报道。
佩洛西和莫迪在很多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包括合作、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全球气候变暖和人权。他们讨论了西藏问题。佩洛西说，代表团在与高层政府官员的会谈中，对印度政府和人民接纳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居住、支持藏人在印度生活表达了感谢。佩洛西的官方网站说，代表团在达兰萨拉停留了两日，会见了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佩洛西在星期三的欢迎仪式上说，代表团到达兰萨拉是向达赖喇嘛尊者致敬，他高瞻远瞩，慈悲为怀，满怀希望。佩洛西还承诺将继续支持藏人的事业。佩洛西说，中国政府抹杀藏人宗教、文化和语言的残酷手段挑战世界的良心，他们将面对那个的挑战，将一起努力面对那个的挑战。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说，美国国会与藏人团结在一起，使藏人从北京非常长的时间的压迫中解脱。佩洛西说，西藏要获得真正的自治，则需要缩小中国领导人和藏人领袖之间的思想分歧。他说，对于中国一些人来说，一个真正的自治的西藏是不能够想象的，对于佩洛西他们来说，这个是必然的。因此佩洛西他们必须缩短对藏人他们来说不能够想象和对佩洛西他们来说必然的这两种想法之间的距离。佩洛西在2015年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过西藏。藏人行政中央网站说，佩洛西表示访问西藏是洛桑森格的提议，他建议佩洛西他们去西藏和达兰萨拉走走看看，以便更多的了解藏人的状况。 達蘭薩拉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中國將達賴喇嘛視為尋求西藏獨立的危險分裂分子。藏傳佛教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都表示，他們只是尋求西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實現真正的自治。國際人權組織和流亡藏人不斷譴責他們所稱的中國在藏區的壓迫統治。他們說，北京通過無處不在的監視和佈置軍警來恐嚇和鎮壓異議人士。達賴喇嘛對代表團表示，藏人在為自治抗爭時不訴諸於武力，他們再次呼籲非暴力和慈悲為懷。美國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支持藏人保護他們的獨特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的自由。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多傑，華盛頓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就任一年，對北京所堅持的一中原則、九二共識政治基礎上，仍然未有滿足中國大陸方面的要求。中国国台办星期三说，基于这个原因，台湾今年参加五月下旬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提和基础已不复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以政治因素阻挠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严重伤害台湾人民情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将带来不利影响。
对岸近一年以来限制了两岸交流互动，并未确实履行多数协议，已影响了两岸民众的权益与福祉。
有垂正说，对岸近一年以来限制两岸交流互动，并未确实履行多数协议，已影响两岸民众权益和福祉。这些同陆方口口声声维护台湾民众福祉产生很大的落差。中国大陆以政治因素干预专业性非政治性的世卫大会的作为，严重伤害台湾民众情感，并且为两岸关系发展增添变数。在国台办明确表态之前，洛杉矶时报星期一的报道就指出，在网络报名截止日当日仍然未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之后，台湾官员相信中国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令到台湾今年没办法参加大会。报道说，自蔡英文上台后，中国就通过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减少中国到台湾的游客数量、航母军机绕台等的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不断对台湾上紧螺丝施加压力，以迫使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法新社星期二的一篇报道说，虽然蔡英文上任一年来和北京的关系困难重重，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就可能更差。观察人士说，北京目前将重心放在中共十九大之前的内部问题，因此两岸关系是处于一个僵持状态，但是十九大后一旦习近平集权完成，中国就可能对台湾真的展现出肌肉。这个星期在美国国会一场讨论川普对台政策的研讨会当中，专家认为美国国会一直都是支持台湾的最重要的力量，在協助台灣面對中國的威脅上面，國會可以敦促川普政府採取必要的作為。傳統基金會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諾曼說，從台灣關係法的制定開始，過去數十年以來，美國的對台政策，國會一直居於主導的地位。在川普政府對台政策仍未明朗之前，國會一樣可以在行政部門處理美台關係的方向起到引導的作用。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know where he's going, but I think in the end it will turn out okay.
諾曼說，他認為目前要知道川普的政策走向可能還是為時尚早，不過他想最後的結果應該還是不錯的，而每一個人都應該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能夠達到那個目標。如果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每一个人都要作出贡献，所以国会亦都有他的角色，那个就是告诉总统知他们的台湾政策应该是什么，而且在总统犯错的时候要立即告诉他知。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官员博斯科说，虽然川普有时在言论上面前后立场不一致，不过川普愿意接听蔡英文的电话，并且一度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以及他对北韩核危机的表态，都已经比过去美国历任政府的惯例和做法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他对习近平发出的信号就是说，这些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政府。
习近平 has to reconsider his own policies toward Taiwan.
沃斯科话，习近平必须重新思考佢对台湾、对北韩以及其他好多美国在意嘅议题上面嘅政策。当然喺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发生嘅事，川普喺习近平用餐嘅时候对叙利亚发动攻击，亦都系川普发出嘅另外一个信号，话俾习近平知呢啲系一个不同嘅总统、不同嘅政府。而佢哋呢啲喺华盛顿嘅人都会话，川普发出嘅系错误嘅信号。不过或者川普亦都同时发出咗一啲正确嘅信号，譬如话喺北韩问题上面，佢就表明如果中国唔采取行动，美国会自己采取行动。中国台湾网报道，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星期三举行清华两岸论坛，多位与会中国学者对蔡英文上台一年嚟嘅两岸政策同清华大学台研院副院长毛永平的看法一致。那个就是蔡英文对中国大陆采取的态度是一种温和的抗拒，表现在政策上面就是满足大陆最低的要求，不理会北京要他在两岸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的核心问题上面表态的更高的要求。对外蔡英文采取联美亲日对抗大陆的政策，对内就是继续扩大民进党的优势，进一步缩小国民党的空间。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认为，在全球化趋势当中，中国崛起的势头对全球影响会更加深远，大势所趋，台湾应该认清形势，发展顺应的趋势。这位中国官方学者仲援引孙中山的话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709拘捕律师案当中被捕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王超岭和被捕之后已经获释的维权律师的妻子李文竹前往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讯访部门提交控诉的材料，接待法官拒绝受理。李文竹和王超岭对现场采访的外媒表示，他们控告地方公检法对王全章、李和平实施他们所说的违法行为和迫害摧残，他们强调最高法没有受理，拖延敷衍，但他们将会继续采取法律行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709拘捕律师案中被捕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王超岭和被拘捕后已经获释的维权律师的妻子李文竹前往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讯访部门提交控诉材料，接待法官拒绝受理。李文竹和王超岭对现场采访的外国传媒表示，他们控告地方公检法对王全章、李和平实施他们所说的违法行为和迫害摧残，他们强调最高法院没有受理，拖延敷衍，但他们会继续采取法律行动。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竹和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超岭星期五上午身穿贴着各自丈夫名字的衣服到达最高法院讯访处，当时有欧盟、德国和加拿大等驻华外交官、多间外国传媒和众多声援者在那里等候，吸引一些路人围观。几名法警很快就将李文竹和王超岭带入去讯访办，并警告传媒和围观者不得拍摄现场情况。而较早前，李文竹和王超岭在路边接受了传媒的采访。
律师他就说你叫一声和平叔叔，然后就会过来抱着我问妈妈，
李文竹说他的小孩一看到和平叔叔就叫了一声叔叔，然后就抱着问他和平叔叔回了家了，那他们的爸爸有什么时候会回来呢？这两年一直宣称他们在依法治国，但是他们在709案件上所作所为完全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他们严重践踏人权法治。这两年他们不单止对这些律师剥夺他们所有的合法权利，连家属亦都被迫害被株连，他们被拉入去派出所无数次，被殴打过，每日被几十个秘密人员威胁跟踪。李和平的妻子王超岭对现场采访的传媒表示，他控告办案人员对李和平实施酷刑和强迫灌药。王超岭说整个人被摧残老了将近20年，走的时候还是一个 年富力强的中年人，现在是一个老人，他被迫灌药，被灌一种所谓的治疗高血压的药。所有709被逮捕的人几乎都有这个反应，被灌过这个药，但是他根本就没有高血压。李文竹和黄兆领被几名法警带入最高法院讯访办之后，外国传媒和围观群众仍然在继续等候，其中很多人是带着举报材料的访问。李文竹和黄兆领出来之后，对美国之音介绍了他们入了去之后的情况。李文竹首先说，
截住了，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通道，就是开着那个执法仪，就是问我们要干什么，然后要看我们的那些控告。
李文竹说，入了去之后就被一些法警截住了，然后就将我们带到一个通道，开着记录仪器问我们来这里做什么，然后就要看我们的控告书。我们说我们是到法院控告，叫法官出来接待我们是正常的。后来跟他们争论一番之后，就将我们带到去接待大厅六号视窗，一位女法官接待我们，她叫我们将些东西和身份证给她看，问一些问题，一边问问题一边打电话听对方的指令，放低电话之后就这样说，她说你等一下，一阵间领导就会出来跟你讲的了。讲了这句说话之后，这个专门接待我们的女法官就不见了，领导也都一直没有出现过。李文竹表示，他听到女法官重复了在电话里面发号司令，说领导要将他们请走。黄兆领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是按照法律确认的公民权利来到行使这些权利，他们本应该就接收这些材料，但是他们竟然连这些材料都用这种方法退回出来。黄兆令表示，去年709家属到最高检表达诉求的时候，警方如临大敌，对待他们如同恐怖分子要拘捕，而今日法警急于要赶他们离开。4月28号，李和平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同709案件其他当事人一样，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李和平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不上诉。但是黄兆令对美国之音说，李和平并没有认罪，当局在他宣判之后将他带到去度假村，过了10日上诉期才送他回家。星期五上午和下午，美国之音记者致电最高法信访办和最高法的新闻局，电话一直都没有人接听。黄全章为袁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目前仍然羁押未判。他的妻子李文竹表示，黄全章被捕近两年一直都没有消息，亦都没有见过律师，家属长期受打压迫害和跟踪监控。他表示，这次提交材料没有得到受理，他要继续维权，直到709案所有被捕者获得自由为止。黄兆领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和平回家之后拒绝了当局给予他佩戴跟踪定位仪的要求。
天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要给他戴。那前天在那个就是10号那天在司法所，
黄兆领话，从天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要他戴了。10号那一日在司法所亦都要戴，但是和平律师严词拒绝了。他说，我和我的家人一起，你们这一种方法令到我冇办法同屋企人一齐，佢坚决拒绝佩戴。黄兆令话喺呢方面佢系非常支持佢先生噶，佢觉得佩戴呢一种定位监听嘅手表对于一个人系一个极大嘅羞辱。本来将一个无辜嘅人秘密审判，咁样硬性加上一个罪名，折磨成咁嘅样，仲要佢戴呢啲嘢，就好似奴隶一样，身上打上一个印记一样，非常令人觉得羞耻。佢坚决支持佢嘅丈夫，坚决不能够带这一样东西。黄兆令同李文竹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709家属，将继续为李和平、黄全章、谢阳、吴鉴、江天勇等709案所有涉案人的遭遇和处境。没多久前从泰国转逃到美国避难的谢阳律师的家属陈桂秋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表示怀疑在法庭上否认遭受酷刑的谢阳精神上出现了问题。2017年5月12号，吴鉴的代理律师现身发推文表示，当日下午到天津看守所会见吴鉴的时候，看守所人员告知办案单位通知他们因案件需要暂时不能够会见。他表示，由于案件在审判阶段，不准会见涉案人是违法的，他将会去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 睇下法院点样回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欧盟声明促请北京释放709拘捕案的律师。709案家属详细披露谢杨酷刑消息来源。台湾是否能够参加世卫大会进入最后关键期，下面的新闻是详细内容。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欧盟对外事务部5月5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已经被判缓刑但是仍然未获得自由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据报709拘捕案遭关押22个月的李和平4月25号以颠覆罪被天津仪中院秘密庭审，28号被判刑3年缓刑4年，但是李和平的家人都和外界现在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欧盟的声明说，李和平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和国际法义务下的权利获得公平的审判、合理辩护以及自己选择律师的应有权利都未有得到尊重，而他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时限的上诉权。另外，菲律宾驻华大使星期六表示，菲律宾和中国本星期将会开始就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双边的磋商。另外，马尼拉希望和这个亚洲最大的经济体缓解紧张关系。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必须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很多国家主张多边谈判。老马纳大使星期六晚间对记者说，双方会谈将会在一个中国城市举行，但他拒绝说出这个城市的名称。他说两国之间的争议不可能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另外，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正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杜特尔特选择向中国示好，以换取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杜特尔特在对中国、对捍卫菲律宾主权上采取失败主义的立场备受外界批评。不过，杜特尔特认为他的做法更加务实，挑战中国可能会引起战争。菲律宾驻华大使老马纳说，杜特尔特出席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不应该被看成为是菲律宾放弃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中国尚未宣布将同菲律宾举行这样的会谈。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在星期日母亲节前是发表声明，对在八九民运六四屠城当中痛失儿女和亲人的天安门母亲孤单地度过母亲节表示慰问，要求当局人道对待六四死难者家属。声明说，时间流逝未能够抚平天安门母亲的伤痛，当局的不断恐吓、骚扰和监控反而不断提醒他们六四屠杀并未过去，多数天安门母亲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根本不会为国家带来威胁，只是希望为死去的儿女讨回公道，希望可以在清明、六四等日子公开拜祭儿女。声明说，六四28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已经有47位难属含恨而去，仍然在世的126位天安门母亲亦都多数是年迈的老人，部分更加是体弱多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政府能够同难属公平对话，合理合法解决六四问题。但是相反，当局近年来对天安门母亲的监控变本加厉。天安门母亲运动呼吁能够让天安门母亲自由地在坟前拜祭，是追悼亲人，还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并且公开六四真相，追究屠城责任，是还死难者公道。在709拘捕案取保人员近期首次打破沉默，披露在被关押期间遭受虐待之后，又有被取保的律师站出来曝光遭到酷刑和被强迫食药的情况。同时，自从去年11月中失去自由的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家人透露，湖南长沙体制内有良知人士告知江天勇遭受了酷刑。在709拘捕事件当中被秘密失踪9个月，去年4月8号取保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李朱云5月13号首次披露遭受酷刑的细节。他说曾经在密不透风充满甲醛味的哭屋里面是被关6个月，而在看守所的3个月更加是仿佛艰难。他9个月里面被管教、提审、辱骂、企罚是16个钟头，被限制在凳上7日是不准移动，被强迫食药7个月，造成肌肉疼痛、精神低迷。另外，一直没办法获律师会见的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宁近日透露，从长沙体制内的一位有良知的人士处获悉江天勇遭受了酷刑，双脚肿到不能够站立，亦都可能会残疾。金变宁非常担心江天勇的生命安全，敦促长沙当局公开他的身体状况。美国总统川普对位于维吉尼亚州的全美国最大的基督教学院自由大学的毕业生说，是要落为圈外人。 川普向最早的政治支持者之一该校的校长表达了敬意。川普将抨击华盛顿建制派作为在自由大学毕业典礼讲话的基调。川普在维吉尼亚州林奇堡自由大学的体育场向大约50,000人说，享受成为一名的圈外人的机会，做圈外人好好，欣然接受这样的标签，因为改变世界的是圈外人。这次演说是川普的首次毕业典礼的演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今年是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有民主派组织举办回顾系列讲座，最近一场的主题是中港关系的变迁，邀请本土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学者出席，分析本土派兴起和中港矛盾成因等议题。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阳说，不认同主张香港独立是叫价太高，他承认本土派目前处于低潮，主要是由于欠缺理论基础，未来他们会加强地区组织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艾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华人民主书院今年二月开始举办一系列回顾香港主权移交20年的讲座，最近举办的第四场讲座以中港关系的变迁为主题，分析近年中港矛盾升温引发本土港独思潮冒起等政治和社会现况。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阳应邀出席讲座，以本土派的立场为题发表讲话。黄台阳表示，本土派在2010年开始冒起，当时中国自由行旅客逼爆市区，大量水货客滋扰上水、新界北等地区的民生，导致中港矛盾升温。而本土派的冒起是主张香港人优先，保护香港人自己的权益和文化，抵抗中国的殖民和意识形态入侵香港。黄台阳强调，本土派不是主张排外和歧视，最重要是确立香港人身份认同。黄台阳还说，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到2008年的11年间，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不断下降，而中国人身份认同就不断上升，至到2008年北京奥运达到高峰。黄台阳表示，但是2008年5月发生汶川大地震，揭发很多学校的豆腐渣工程，导致灾区大量学童身亡，后来又揭发36毒奶粉事件，令到香港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不断下跌。
揭发了大量的豆腐渣工程，揭发了原来在中国贪污贿赂这些风气仍然是十分之盛行。三鹿奶粉事件亦都揭示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连制造最基本的安全的食物给 BB 仔的奶粉都做不到，开始令到香港人去反思，究竟这个我们过去以为会走向改革开放，以为它会逐渐走向文明的中国，是不是真的会跟我们香港人的价值接到轨，跟我们香港人的文化接到轨呢？
黄台阳表示，本土派不是歧视所有中国人，只是歧视一些不文明的人，例如在香港随处便溺、不排队、大声喧哗等等。黄台阳还说，本土派亦都唔会歧视所有中国嚟香港嘅新移民，因为佢自己嘅父母同埋本民前另外一位发言人梁天琦都系中国嚟香港嘅新移民。黄台阳表示，佢身为中国第二代新移民，而梁天琦系喺中国出生，2岁先至嚟香港生活，但系佢哋都反对太多中国新移民嚟香港。
就是因為太多的中國新移民來到香港，他們自己形成了他們自己的一個生活圈，他們不需要去融入，不需要被同化，不需要去理解香港人的價值觀，不需要理解香港人的政治立場。
黄台仰表示，去年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公布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多数来香港的中国新移民，他们的政治立场都是倾向建制派，和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的政治立场有很大的差异。黄台仰表示，有泛民主派或者左翼的政治团体主张同化中国新移民，不过据马岳的研究报告显示，要同化一个中国新移民，令他的政治立场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一样，可能要接近40年。黄台仰认为，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大量中国新移民来香港，其实是要清洗香港人所坚信的核心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等，亦都是中港矛盾最大的成因。
这些中国的新移民，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过去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他们认为中国或者民族主义或者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意志是凌驾于我们香港人所相信普世价值的意志。那这样东西其实就是中港矛盾最大最大的成因，就是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是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异。
黄台仰表示，过去很多香港人会认为争取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实现全面民主化，由香港300多万选民普选出来的特首一定会维护香港人的核心价值，但是201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普选特首831框架是不切期限，可能永远存在，代表香港人可能永远没有机会选择到一个真正代表香港人意志的特首。他认为在制度内已经没有方法去改变香港目前的困境。
所以我们本土派得出来的结论，唯一的方法就是只有脱离中国共产党，只有脱离中国才是唯一的方法，可以保障到我们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可以保障到我们香港人 的过去的核心价值。
黄台仰表示，经历过2014年底的雨伞运动、2015年的反水货客光复行动，以及2016年初猴年年初一的旺角冲突，当本土派开始走向激进，甚至希望夺权当家作主，北京对本土派和港独的打压就越来越明显，例如剥夺本土派参选立法会的政治权利，就算当选亦都被取消议员资格。
那我们生活在这里，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身，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政府，那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其实只有推翻这个政权，脱离这个政府。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在这两年香港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年轻人支持香港独立。而我们这一班年轻人，因为没有经历过70年代、50、60年代香港开始繁荣起步的阶段，我们成长已经是在一个香港最繁荣的巅峰，我们看到主权移交了之后，我们的环境逐渐是走向劣质化。
有现场观众提问表示，本土派推动香港独立和执政会不会叫价太高，这些论述反而加深了中港矛盾，是不是本土派预料之内？另外有现场观众提问表示，去年年底两名本土派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游慧晶被法庭取消议员资格之后，本土派陷入低潮，过往香港人是越打压越走上街头抗议，但是本土派被打压之后上街声援他们的市民不多， 是不是反映本土派已经被边缘化。黄台仰回应的时候不认同主张香港独立是叫价太高，他承认目前本土派是处于低潮，主要是因为香港独立的论述不足够。黄台仰表示，本土派兴起主要是透过激进的抗争争取舆论的关注，但是当主流传媒不认同他们的主张，又或者本土派没有能力再发起激进的抗争行动，他们就会在主流传媒消失，目前他们正是陷于这样的低潮。黄台仰表示，未来会加强地区组织工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36年，马丁·范布伦当选为美国第八位总统。他宣誓就职后没多久，美国就陷入一场严峻的经济衰退，各州银行大量发行纸币，价值远远超过银行手中掌握的金币和银币。随着纸币流量的增加，纸币不断贬值，商品物价飞涨，有些穷人甚至买不起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过了没几耐，银行持有的金币和银币就不足以应付兑换纸币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宣布停止将纸币兑换成金币或者银币，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是迫不得已。此后经济危机继续恶化，金币和银币的兑换暂停之后，很多实力虚弱的州银行纷纷倒闭，勉强维持的银行亦没有钱放贷，商家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同时亦得不到新的贷款，很多工厂被迫关门，大批劳工失去工作。联邦政府本身亦因为银行倒闭损失了$9,000,000，商界认为政府是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他们指出，最主要原因就是前总统杰克逊下的一道政令，要求购买政府土地一律使用金币或者银币，不能够使用纸币。这项政令的反对者说，政令引起猜疑，就连杰克逊的一些支持者都认为这项政令应该取消。他们认为这道政令已经有效制止了土地投机的浪潮，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再继续下去，只会对经济造成伤害。但是总统范布伦身边的两位顾问坚持建议他将这道政令继续下去，他们认为政令一旦解除，联邦政府马上就会被一文不值的纸币所淹没。政府财政令范布伦好伤脑筋，他一方面希望确保政府拥有足够资金保证资金安全，另一方面范布伦则认为联邦政府没有结束经济衰退的义务，政府无权插手私人经济。因此范布伦决定继续执行杰克逊的政令，禁止使用纸币购买政府土地。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总统范布伦召集国会特别会议。范布伦对国会说，银行界的过量活动和商界的过度交易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他还提出一系列保护政府的行动步骤。范布伦要求国会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他说联邦政府在跟着下来的一年里面的运作需要这笔资金。他还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允许政府将联邦资金留给财政部管理，不交给私有银行，这个就是所谓的独立财政法案。反对党辉格党对范布伦的提议表示反对，批评范布伦只是想保护联邦政府置商人、农民和各州的利益于不顾。但是辉格党势孤力弱，未能阻挡范布伦的所有提案，国会最后通过立法推迟将联邦政府的结余资金交给各州。但是同时独立财政法案在辉格党和保守派民主党人的联合阻挠之下无疾而终。 第二年，范布伦再次提出独立财政议案，结果再次受挫。直到1840年6月，国会才通过立法，允许财政部保留政府的资金，范布伦签字生效。美国183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了6年，是范布伦第一个任期内遇到的主要问题，但是并非唯一问题。在外交领域内，加拿大和英国发生了矛盾。加拿大的反叛势力两度企图摆脱英国统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反叛头领被迫逃亡美国寻求安全，他们发现在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人力和物力，继续他们的独立斗争。他们在美加边境尼亚加拉河一个加拿大岛屿上建立了根据地，用美国船只将供给从美国运过来。1837年12月，加拿大部队穿过尼亚加拉河，扣押了运输供给的美国船只，还打死了一个美国人。加拿大部队和反叛力量经常在船上交火，一些美国人和反叛力量并肩作战。范布伦为此十分苦恼，他宣布帮助他人争取自由是美国人民的自然感受，但是他说美国人无权入侵友好邻邦。他警告说，任何与加拿大政府作对的美国公民一旦被捕，不要指望美国政府出面帮助。美国和加拿大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缅因州一带美加边境线引起的纠纷。自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以来，那一段边境就一直存在争议。很多年后，荷兰国王同意出面协助划船。他说根据英美两国签署的和平协议，无法判断边境的划分，他提出自己认为最合理的建议，就是将争议地区分成三份，美国两份，加拿大一份。英国接受了荷兰国王的解决方案，但是美国拒绝接受，因为缅因州不答应。1837年，英国亦收回成命，加拿大人随即进入争议地区，缅因州州长派兵将加拿大人赶走，并且在那里建筑堡垒，加拿大亦开始积极备战。总统范布伦派遣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赶往缅因。在斯科特将军的调解下，缅因州部队撤出了争议地带，加拿大人亦保证不涉足那片地区，从而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边境地区的美国人对范布伦非常不满，认为他过于软弱，不敢打仗。同时经济衰退，民怨沸腾，大多数人都觉得范布伦要为经济困境负责。美国经济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是因为前总统杰克逊实行的强硬的货币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引起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但是范布伦拒绝改变杰克逊的政策。范布伦是杰克逊手下的优秀幕僚，但就并不是一位优秀的总统，他无法被人民理解自己的政策。当时的反对党辉格党对这种事态发展十分满意，他们看到了在下届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希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他们最喜欢的薄饼店吃饭，他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Love Handles 以及 No Pain No Gain。
Ah,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Larry, 你还剩下一点 pizza, 为什么不吃它啊？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 Li Hua, oh,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咦，咩声啊？哎呀 ，Larry， 你条皮带断咗啊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 咁即系咩意思啊？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哦，腰上边多咗一圈赘肉，就叫做 love handles， 哈哈，真系得意啦。不过 Larry， 你最近真系肥咗好多啊。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呢几个月好似肥咗几磅，不过我就唔好意思话俾你听。而家既然你连皮带都断埋，我都唔呃你啦。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 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咁我就讲啦，我哋最近嚟呢度食 pizza， 一个星期至少嚟两三次。你冇 love handles 先至怪啊。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 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诶，乜话？你话我都有 love handles， huh？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咁就差唔多。
At any rate,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等我谂下先啦。好啦，我就自我牺牲，陪你去健身，帮你拎走你嘅 love handles。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Li Hua?
I'm not good. The feet are about to break.
Oh, come on, Li Hua.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 Don't you want to be fit?
I want to be good. But this is too tired. Okay. Just wait love handles to find me. I'm not training.
You know what they say, Li Hua.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是不付出努力就得不到成果。Larry, 现在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大道理，我实在跑不动了。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 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 No pain, no gain, right?
咁又点同呢？我可以通宵读书，但系跑步唔系我嘅强项。跑唔够两分钟，我对脚已经开始发软啦。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Larry， 连你都话我本来身材都好均匀噶，所以我就唔使练啦。费事你哋呢啲肥人压力大啊。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边个啊？哦，嗰个女生，佢喺班里头时时同我比噶。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乜话 ？Larry， 行开啲，唔好阻住我用跑步机啊。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对唔可以俾嗰个女生身材好过我噶。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吓？你做乜啊？你唔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love handles， 就表示腰上嘅肚腩肉；而另一个咧就系 no pain no gain。意思就是不需要付出就冇收获。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